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般启示不叫人信主，怎么样会信主呢？有特殊启示。当我们讲特殊启示的时候，两件事情，或者说两个方向。一个呢，特殊启示是讲到耶稣基督，他是神特殊启示，所有一切神的话集中在他的子儿子身上，这个 logo 这个字所表明的。另外呢，神的话写出来的话，圣经。所以特殊启示跟耶稣基督都是神的特殊启示。一般我们就单单讲圣经是神的特殊启示，借着末世从先知这个使徒的手中所完成的。但是读圣经人也不信啊，很多人还没有信主啊。所以我们知道还有一个特别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开启我们的悟性，开启我们的灵里面的感觉，开我们的心窍，叫我们能够明白圣经里面所启示基督。尤其是马太福音十六章彼得的经历是一个代表性经历，圣灵启示。所以这里说我们怎么知道这一些真理，怎么知道神的爱？因为圣灵启示叫我们明白基督耶稣为我们定，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面，按着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这个软弱呢，代表很多的意思，基本的意思最简单就是因为我们在罪里面，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没有法子胜过罪，所以证明我们是软弱的。不是因为我们很刚强的反对主，很勇敢的反对耶稣就是刚强的人，我们事实上是软弱，因为我们胜不过自己的肉体在最终。而且我们的软弱表现在我们的无知上面，无知是软弱，对不对？软弱的人无知就是人软弱，对不对？怎么是无知法？不认识耶稣。所以这里的软弱可以说是指我们肉体使我们软弱在罪里面，或者因为我们瞎眼黑暗看不见主，所以是软弱的。还软弱的时候，圣灵已经把基督耶稣启示在我们心里，他已经按着所定的日子为我们死，这跟我们软弱没有关系，基督耶稣总是定我们定十字架。所以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把基督耶稣开启在我们心里，叫我们知道基督耶稣为了罪人死。他底下加了一句话，第七节，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这里说呢，基督为我们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这里所说的话呢，为人人死，这里中英文的里面用的字叫 just man， 或者翻作好人 good man， 啊 good man。 那么我们要问了，有义人吗？这耶稣在这里，保罗这是什么意思呢？有义人吗？有好人吗？真正有人人吗？所以这里完全是一种假设的语态啊 ，subjunctive mood。所以我们揣摩到保罗的意思啊，这个 Frederick Weiser 所讲的，他就说，这是一个猜测的话，并不是真正有义人，有人为他死，有人人有敢做的，并不是这样意思，只不过是保罗的表达方法。所以呢，这里重要的字呢，一个字，字根的死这个字，他说或者有敢做的，那其实呢，最好的了解，最简单了解，就是它是一个假设语态，而不去牵涉到底有没有真正人为义人死，为人人死啊，这个去分析的话呢，就很难。那什么样叫义人？你根本不能够定义什么叫义人，什么叫人人，不能够定。啊，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也台湾的这个民俗历史中间也无缝是吧？无缝杀生成人，舍身取义，因为当时原住民要出草，出草就是要用人来祭神， 所以他们要去找一个不同种族的人，不同族的人，另外 tribe 的人去把他杀了来祭他们的神。那吴凤希望把这个风气取消，因为每个族都要去杀别人族的人去出草。结果呢，因为他是通事，吴通事，通事就是翻译官的意思，他跟当地的原住民沟通，他们不肯答应，一定要拿人头来，要人头，要人头。好了，吴凤说好，明天这个时候你们看见一个人戴了一个红头的红面巾遮住脸的，你可以杀他。结果他们一杀了才知道是吴凤，当然就把出草的恶习改掉了。这是台湾的历史啊，吴凤有庙。这些事情呢，或者说人人有舍身取义的事情，但是这里讲为人人死，真的有人人吗？所以也不拿吴凤的例子来作为解释罗马书，并不能这样做啊。当然有人义气什么肝胆相照啊，这个抛头颅洒热血都是有的，可是不能够应用在圣经这里。你不然你怎么解释什么是人人什么义人呢？啊，所以可以解释，但是不需要这样解释。好，底下我们呢可以说是可以解释第几，再看第九节啊。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你注意到啊，先称义，免去神的愤怒。愤怒什么时候讲的？愤怒什么时候讲的？第二章讲的。第二章讲到神的愤怒，我们因为不接受他的救恩，不相信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为自己积蓄愤怒，越犯罪神的愤怒累积越多，但有一天神要彰显他的公义，要审判。现在这里说我们呢，既然因着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免去神的愤怒。这里呢得了三样东西，刚才我们讲了因信称义得了三样东西，但是因信称义还有一个免去一件事情，免去什么？免去神的愤怒，当然就是免去神的审判。我们要记住保罗的思想，在第一章十八节里面他有一个主题，第一章十八节主题什么？神的愤怒。到了第二章第五节又提到神的愤怒啊，你这论断人，你藐视他丰富仁慈宽容忍耐，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至于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所以你不要忘记第五章还是呼应第一章第二章神的愤怒。保罗是不是很细密？他没有忘记他所讲的每一个小节，虽然有时候他兴奋起来把第三点放在第一点讲，但他没有忘记，基本上没有忘记。好，所以呢似乎我们可以看见第十节是第五章一到九节的总结。怎么说的？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的儿子死得与神相合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这里好像可以解释成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九节的总结。为什么？第五章一开始就说跟神和好，所以这里呢可以解释因信称义怎么样和好的啊，免去神的愤怒。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做仇敌呢借着他的儿子死得与神和好，更要既已和好，既然和好，就因为他的生命得救啊。这么然后他又加了一件事情，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要借着他，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从与神相合，与神和好，到与神为乐啊，这个三个字呢，三次都有这个字，这里既然都有这个字啊。这个是什么呢？和好这个字 reconcile 这个和好呢，我讲错了啊，这个和好不是前面的相合，不是前面的和平 irony。这里呢出现三个字啊，这个第十节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跟他神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这个和好啊，第十节出现两次，第十一节出现一次，都是同样字根啊，katagamen 这个字啊，这个有被动式，有主动式的啊，啊不是，对不起，三次都是被动式。We were reconciled， 又说 having been reconciled， 又说 reconciliation， 第三个字是动词，名词，第三次出现，catalogain 啊，是动词名词，这个三个字都是讲一件事情，余生和好相合 reconcile。所以呢，前面说得了神的平安，因为与神恢复了关系 reconcile。所以 reconciliation 这个字在这里出现三次啊。那整段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可以说明了我们因信称义立刻得到的好处。结论就是说，有三样得着，一样免去。这个免去呢，其实就是跟神中间有 reconciliation， 跟神中间复合。所以大家要注意，前面所讲的得的平安，这与神相合，并不是后面讲的与神和好同一个字啊。所以记清楚，不要随便讲错了啊。但是它的意思是一样的，意思是经历上面呢是一连贯性的啊。我们还有二十五分钟可以讲第十二节到第二十一节，但是我需要快一点啊。好，这一段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赶快讲底下的，因为时间有点不够。十二节这个字有一个字产生疑问的，就是这正如，这个正如，这就如，这三个字，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的世界，死又是从罪而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个就正如这三个字怎么说？Dear total 不是最好的翻译，就正如，这就如不是最好的翻译，怎么翻呢？很难翻。英文里面翻的 wherefore， 但是呢似乎我们可以中文这样翻，直翻，照这个算法，照这么算来，也可以说呢照这样说，更简单说，更简单翻译的照这样说。因为为什么前面讲到耶稣基督一个人的功劳，我们每个人得救都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相信什么？相信耶稣基督，结果叫我们因信称义。神怎么把因信称义这个信心给我们的？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叫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罪人死。那底下呢还没有等问出问题来，保罗已经说了，这里面有个关键，这样说来呢，我们是因为一个人的工作得救的，所以前面才说亚当一个人的犯罪，众人成了罪人。这里主要的思想呢，我们把一些介系词拿掉的话呢，就是这样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所以呢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啊。他要所说的呢，一人的过犯叫众人成为罪人，一人的义行叫众人成为义人，这个是称义基本上的一个。为什么耶稣基督一个人可以叫这么多人称义？他说就是因为一个人的犯罪叫许多人都成了罪人，所以一个人的义行叫许多人成为义人。主要保罗在讲这个，但是很不幸的，中文没有法子翻译，照这样算来，照这样看来，放在这里呢你不明白，因为你不知道他是算什么。他主要的算就是一个人一个人，一人一人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也是罗马书一个很重要的理论的分辨啊。保罗的思想中间，这个叫做神学上叫做元首论，就是元首怎么样，底下都怎么样，头怎么样，身体也怎么样，起头祖父子父啊父，这个祖宗怎么样，儿孙也怎样，这个呢叫做元首论。英文忘记了，反正呢就是指的是基督元首跟亚当元首两个不同的观念啊。所以有了这些基本的事情呢，我们就可以底下说呢，因为底下以下就论到一人一人。你看见保罗这段话呢，就要明白保罗怎么解释他为罪人死。前面五章六节讲基督在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底下十二节开始解释什么叫为罪人死。几句话我们看一看，头一个要读到罪从一人入了世界，然后呢死又是从罪而来，第三句话于是死就临到众人，第四句话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哇，
这个四件事情把它 摆出来，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就从罪而来，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个四句话是一个交叉的对称。什么叫交叉对称？先讲罪，什么罪的问题，然后讲死怎么来的，然后讲死又讲到罪，先讲罪后讲死，第二次讲死再讲到罪。我再分析一遍啊，再读一遍啊。罪从一人入世界，讲罪，所以死就临到罪，又死又从罪而来，所以呢死就临到众人。罪从一人入世界，死从罪而来，所以死就临到众人，对吧？底下这句话怎么说？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个罪不再是从前罪从一人入了世界那个罪。如果你要分的话，罪从一人入了世界那是亚当的罪，但是因为人是罪人，所以每个人都犯罪。因为人成了罪人，死就临到众人，所以呢众人都犯了罪，因此众人都犯罪啊。所以这里讲的呢，他这个并不是前面讲的这个众人都犯了罪呢，对不起，我讲错了，我讲的不太对，不太清楚。这里讲的还没有讲到个人罪的问题，这里说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是因为前面死都临到罪人，因此众人成了罪人，所以众人犯罪。也就是这里很清楚讲的元首论，亚当的犯罪使众人都犯罪，罪在亚当身上发生，所以死就临到他，但是因为他是众人的元首，所以死就临到众人，并且众人都犯了罪。因为亚当的罪，众人都犯了罪。那底下还要解释，那不服气啊，我明明没有犯罪，是亚当的问题呢，怎么办呢？那这是一个，我说这是元首的问题。但是从这一节来说呢，保罗所要表达的是，最重要是罪已经入了世界。怎么叫罪已经入了世界呢？因为我们都成了罪人。保罗所要表达的不是你我犯罪，而是因为罪入了世界。罪怎么进来的呢？进到我们里面去了。所以人生来就是罪人，罪已经在世界上面。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保罗在这段里面所要强调的，当我们读完这一段以后就知道，他所要强调的是说罪已经在世界上面，罪已经入了世界，罪已经在世界上面。怎么说？因为没有律法以前，罪已经在世上，这是刚才我说的。怎么来的？从亚当来的。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这是保罗所要申论的点。没有律法的时候，罪已经在世界上面，但是罪并不能算为罪，因为我们不认识罪，没有律法。罪先来，然后有律法。保罗提醒这点，跟他从前讲这个亚伯拉罕先称义再有割礼是一个道理。罪已经在世界上面，还没有律法。律法是从哪来的？摩西来的。非因律法，不知道什么叫罪，但是罪已经在世界上面，没有名字而已。人已经会死，不明白为什么，一直到我们明白罪的工价是死，所以死亡临到众人。但是事实已经发生，只是没有给他安上名字而已。所以现在看来，或者我们这样说的，14节的上半，没有律法以前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这是一段啊。那么14b 后面一段呢，因为中文的翻译看起来像是独立的，中文怎么原来怎么意思呢？原来怎么说呢？亚当这个字呢，其实只出现一次啊。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中间是有一个关系代名词 host 来代替的，但是中文的翻译没有法子把亚当放在14节的末了，14节 A 的末了。我说 AB 啊， A 就是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他没有法子把亚当放在最后，所以呢他不得不把 连亚当，不是哈，我讲错了，十四节 A 呢是到这里，哎，对不起啊，对，十四节 A， 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他一样犯过犯的也在他的权下。底下亚当呢是以后要来之人预想，这是我说十四 B。中文的翻译没有法子把亚当省去，翻两次，那这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的，因为原来的意思啊，要来之人是形容亚当的，因此呢，没有这个要来之人的字样。但是从保罗的思路来看，啊，他底下就开始了讲到亚当跟基督的对照啊。那我这地方呢，不得不把中文的事情，英文的圣经呢，跟你们读一下。英文圣经是这样说的，十二节哈 ，For until the law, sin was in the world, but sin is not imputed when there is no law. Nevertheless, death reigned from Adam to Moses, even over them that had not sinned after the similitude of Adam's transgression.Who is a figure of him that was to come. 所以你知道 ,14B 这段呢只不过是形容亚当。啊、所以中文里面呢如果能够暂时不考虑这句话更好。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过犯的也在他的权下。就好了。那么这里呢亚当乃至后来这人预象应当放在应该这样说，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犯一样罪过像亚当的也在他的权下，连那些人也在罪的权下，就是不犯跟还是没有把亚当放在最后啊，也我的意思尽量把亚当放在后面呢，让亚当的以后要来之人预想变成一个括弧，所以我们中文理解这样可以说，然而一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括弧亚当说以后要来之人预想，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过犯的也在他的权下，那你没有把这句话放进去，可是呢这句话不放更好，因为底下说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这句话呢是针对基督来讲的，以后要来指人预象，所以暂时不去看这句话，我们就上下文可以连贯起来啊。好，那么呢这个以后要来指人预象的的确确是指着基督来说，因为这里用的是单数，问题在这里没有指人两个字，没有指人两个字，原文没有，乃亚当乃是预象，以后的预象，好，这里呢不好翻译就暂时放下吧啊。十五节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这句话呢翻译也有斟酌。这个因为这里最大的问题呢他把问句跟陈述句正好相反翻过来了。怎么说，原来历史可以这样翻，语句这样子，难道恩赐不像过犯吗？难道恩赐不像过犯吗？这里你看中文里面的问号跟陈述正好相反，只是过犯不如恩赐是陈述句，问句在哪里呢？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临到众人吗？他把问句放在后面，但是保罗原来的意思似乎是更合适把问句放在前面，而且英文的翻译跟中文翻译的确不一样，因为把陈述句都改成问句，问句都改成陈述句，很奇怪。当然你可以说因为希腊文原来没有问句也没有陈述句的分别，文法上可以用，可以讲得清，所以我相信英文方法比较准确啊。那怎么办呢？把它都倒过来，难道恩赐不像过犯吗？啊，所以英文的句法呢，英文的圣经是以问句开始，然后以陈述句来肯定它，而中文呢因为译了只是过犯不如恩赐，所以呢以后接下去只好把它变成问句。如果这样说，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 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过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难道恩赐不如过犯吗？一个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神的恩典难道不会因那神的恩典会因耶稣基督一人在恩典中赏赐加倍领到众人？他是肯定的语气，不是问号。所以这里的讲究，我读到那时候是很感叹，同样一句话，当你用问号的翻译放在前面，跟以问号在后面完全不一样意思啊。当然他的正文都是正面的，因为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同样的问题，难道英文说 And shall not as by one having sinned the gift？ 那所以是十六节也变成，难道因为一人犯罪就定罪，恩赐就不行吗？不能，恩赐不也能这样吗？难道因为一人犯罪就要定罪，恩赐不也如此吗？也就是说，也不能因为，难道不能因为恩赐一个人的恩赐就许多人称义吗？难道恩赐也不该向某人犯罪吗？向一个人犯罪吗？啊，那当然这样的话你不能解释了。难道恩赐也不能因为像亚当一人犯罪众人就定罪吗？意思就是说，难道不能因为耶稣基督一个人恩赐众人也都像亚当这样犯罪，一个人的影响力而众人都犯罪吗？啊，难道恩赐也不该因为一个人犯罪像一个人犯罪一样有影响吗？所以呢，中文的翻译有点叫人不知道怎么理解它啊。所以应该翻作，因为审，所以下文呢应该翻作，因为审判因一人而定罪，但白白的恩赐是叫许多人的过犯被称义。因为前面有几句问话，难道反问，所以底下他的陈述句呢，因为审判，如果审判是因为一个人而定罪啊，不是如果，但是因为审判是因为一个人犯罪而定罪，但是白白的恩赐是叫许多人的过犯被称义啊。这个话呢就很确定讲耶稣基督救恩超过亚当犯罪。所以十七节也是一样，若因为一次的过犯死就因这人掌权作王，那就更要那些受了洪恩跟称义礼物的人要因着这一个人耶稣基督在生命里面掌权作王，不是问句。当然我们解经上面呢，中文如果保持它原来翻译的样式，我们一定也会说肯定的肯定的肯定的，保罗不是问而已，那不如把它翻成肯定句。五章十八节义法才回归到正路的主题，这里也是不是问句了。所以如此说来，所以中文译者如此说来，所以呢，因为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一次的义行众人被称义。这里呢完全回到第五章一开始正面的陈述 positive affirmation。被称义在生命中间，不是在生命中间被称义，这里被称义得生命啊，应当翻作在生命中间被称义，这两句话不大一样。我们如果翻作如此说来啊，一次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好像称义得生命是一件事情，但是事实上是两件事。这样说来，因为耶稣基督的义行，我们在生命中间也被称义了。没有讲得生命，在生命中间被称义，所以这个生命不是指的我们称义之后重生得生命，不是的。若是这样，难道称义才重生吗？不是的。这里意思说，在生命里面我们被称义了，在我们现在的生命里面被称义了，我们是一个被称义的人，虽然我们得的是亚当的生命，现在在这里被称义了，不是指的新造的生命，就是指的因为我们的生命在罪恶中间的，现在因为耶稣基督而称义。 没有提到重生的问题。所以这里呢有一点点在真理或者神学上的讲究。好，十九节，今天我讲的很快，太快，可能我们下次要再重新提啊。不过先把这块话说了。十九节，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这里呢也是这个翻译呢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照样被构成，这个成为义人呢，这个从字面来讲是被构成，被构成，构造成为啊，被构成。呀，前面也是以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这两个成为呢，时态不同。前面是完成式，过去完成式，后面是将来完成式。英文跟希腊文都有这个好处，中文看不出来。理论上讲理呢，思想你就明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已经成为罪人，早就成为罪人，这是过去完成式。照样因一人顺从，众人将要被成为，构成为义人，那是指的我们现在跟整个属灵经历的过程。所以称义是很明显的有一个时间性，称义虽然是被称为义，但是被构成义人跟称义又不同。我们已经称义了，但是我们被构成义人，对吧？我们在地位上面已经称义了，但是是不是义人呢？还要构成义人，将来是，将来会完成的，将来完成。所以希腊文里面保罗的思想非常清楚。今天我们讲称义的地位，但是还不是义人，怎么说法？我们被称义了，可是我们还不是义人，要等着圣灵的工作，时间的发展，我们变成义人，被构成义人，不一样的。所以前面罪人是已经完成的，我们就是罪人，早就是罪人，可是成为义人，将来完成事，将来完成事，是完成事，一定会成就的，可是将来完成事，有时间的因素在里面。好，最后看二十节、二十一节，律法本是外天的，所以为什么？因为前面说没有律法，罪已经在世界上面，律法外天的，叫人知罪，叫过犯显多，因为有了律法，这么多的罪都显明出来，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这句话呢跟第六章的开始经历有关系。他说可以叫恩，我们多犯罪叫恩典显多吗？不是的。他这里说亚当一人一次的罪行，众人成了罪人，但是基督一次的义行，叫许多的罪人，许多的罪都变成称义。所以罪恶显多，罪显多，耶稣基督的恩典更加多， More grace than sin。 他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一个人犯罪多犯罪多的恩典，这么多人的罪人，基督一个人的义行可以改变所有的罪，因为这么多的恩典，在这么说每一个次那个罪都是恩典，恩典，恩典，恩典，恩典，来改变它。所以说罪在哪里显多，过犯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有这么多罪，有更多的恩典，有这么多罪，这么多恩典都可以遮盖，都可以取消。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 reign 掌权，这个作王是掌权的意思。罪掌权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掌权，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这个得呢并不是得，并不是得永生， eyes 是 toward 朝向，是说罪掌权跟义掌权，叫我们的主叫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走向永生，已经得了永生了，不是得永生，两件事情。跟前面得生命，中文翻译得生命，其实是说在生命里面被称义，所以我们今天走向永生，朝向永生。这永生已经在信徒人里面，不是得的永生，已经得着。 不是将来得，是现在得着，已经得着，已经朝永生走。我开一辆快车把它赶完，到达目的地，到达永生啊，开到永生。但是我希望下一次我们整理的时候，在讲第六章以前，大家把这一段再看一看啊，我会再尽量可能的把整段再一次解明啊。这段很重要经文，这个罗马书第五章是非常重要经文。上次我跟你们提这个 Martin Lloyd Jones 在第五章到第八章上面花了多少的心血在解释这段经文，因为里面太丰富，而且个人的经历跟真理配合在里面，使我们越来越明白保罗所讲的是非常严格非常完整的救恩的思想。好，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